各位二二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过来到九点至十点，咱的故乡、咱的岛的时间，我是哆瑞咪。如果听众朋友啦，对咱的节目有啥咪要分享，还是啥咪意见哈，会当下 email 好了。咱的 email 是 tda 小老鼠二二八点 net 点 tw， tda 小老鼠二二八点 net 点 tw。啊，尊公，即、这个听众朋友哈，恁呐有恁的一挂，就想要分享的哈，买当哈，把你的声音录起来，寄来给咱二八网络电台，我那是即个网址哈，email address 哈，那给咱，咱老公即个，即、这个讲演的这个形态符合咱二八诶主旨的话呢，那么。那么当家里的声音哈，更短咱的节目中间，就是安排时间做一个常态性的节目也可以哈，安排一个时间把你的节目放上来。啊，咱这个台湾呢，这个本土的声音，发声的这个管道愈来愈少啊哈。啊，像讲这三立的大话新闻哦，伊嘛即马存拜一个拜五、拜六礼拜已经无法度去发声。那一挂这所谓的地下电台，那类公益民主电台呢？嘛，可预见的将来哈，无法度太个继续经营落去。那么他们以前是讲朝代家里的这发一个物件退走，家里罚款，即嘛唔敢那是朝代罚款呢哈，而且个家这负责人也去关有这刑责的嘞。那恐怕以后这些民主电台也没法度生存，他会用种种的方式让你没有办法生存下去。那么像现在目前哈，目前会当够经营的世界网络的部分，所以呢，那么爱打拼跟这周边的这亲家朋友啊、老人啊，或是说一些较不能接受电脑的人，爱跟他们记住你就爱会晓上网络，爱会晓搜寻哈。那讲没有输入法，至少你要懂得上网吧。那如果说你知道至少波波摩佛输入法会晓的人，你得爱会晓去搜寻哈，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消息来源资讯管道被垄断。那二二八网络电台呢，也是一个公共的平台，要好大家会当来发声。希望那各位网友呢，真正你看这個台湾的情形，你真正有关心的时阵，希望你当初一点仔力，用你的声音，把你的心内想法讲出来，好咱扩大这個网络电台，好大家来了解，好大家来听。啊，今日啊，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哈，是这吴景发伊所做的生态产里面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叫《无神通菩萨》，伊在讲什么人呢？是在讲一个钟铁明。钟铁明呢是钟礼和的囡仔哈，不过他现在也年纪很大了。吴景发一看到钟铁明呢，伊伫这细雨霏霏的立法院前跪落来，迄个刹那当中，心里面是一阵一阵的抽痛哈。目屎呢，像这个溃堤的河流河水一般哈，就安尼涌出来。跪了四十回了后，已经是未够真够流目屎人啊，毋过看到这老人家哈，花白的头发，佝偻的身影哈，啊，揣着家乡的这。乡亲父老哈，当在伫河中跪伫伫欢迎头前，再怎么克制呢？那一刹那也没有办法抑制这个目屎哈，安尼转顶出来。赶快洗鼻窿的人哈，他感觉到无比的羞辱，更愤怒，更想要推翻一个政权啊！吴景发看钟铁明呢，是一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啦哈，相知了三十年啊，而且人生的道路顶端，铁明呢一直是吴景发上干部的文书甲好朋友，不但是伫这文坛的路途中间是安尼，伫这生命感觉迷惑的时阵，更加是安尼哈，是老师个好朋友，在这吴景发伊的感觉内边呢。 钟铁明老师，伊就是一个无神通菩萨。伫吴景华十九岁迄天，第一届实习伊的时阵，是伫伊的尖山下的瓦房里面，两个人呢促膝长谈，哈，谈文学，对伊的父亲钟理和先生一直讲到整个台湾的文学的发展。结果呢，第一届见面讲文学，结果一讲就是五点钟，对暗暝啊八点，一直讲到深夜一点，还阁唔敢离开，哈，非常的投机，理念相当的相近。啊，对迄个台戏呢，这两个忘年之就变成了忘年之交，比这个家己的亲人还要亲的朋友。每一届吴景发呐，好好放学的时阵哈，放暑假的时阵哈，差不多每一暗拢徛好多摆，徛家去引导去开讲，一直讲到深夜，甚至当伊这二十八岁迄天，因为夜去台北的都市的生活，你得到这个，抓去得到。起来这忧郁症啊，轻微的忧郁症。但去美容的时阵还好哈，有这个老师亦师亦友的钟铁明，该及时的开始哈。而且伫这老师引导后边的这农场啊，底下会当奔驰接近这整个自然哈。还好，这忧郁症呢得以痊愈。啊，不然可能现在我们也看不到吴景发，听不到他的广播节目《永清立合》。所以这钟铁明呢，在这人生路途当中呢，哎，有做相当的提携跟扶持。那在这佛教里面对布施哈，有分作三种：财施、法施、各不为施。财施、法施，还有无畏施。那么钟铁明啊，以布施给吴景发的就是法施跟无畏施。那钟铁明呢，伊敢有这个修佛法吗？嘛无呢，伊无伫这个佛法有特别的修行。不过呢，看伊讲的时阵，总是会当感受到伊温和的言语当中哈，处处充满了禅机。看伊做位做代志，只要呢有一滴的时阵。以认为第二代际，那么吴景发说，我便会理直气壮的无所谓。也许就是讲佛教佛教里面所讲的无神通菩萨吧，伊唔免显示伊的神通，就会当互你心内的这个神通自然来醒起来，不需要高深的佛理，唔免讲伊得把经言佛法哈。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当中呢，他把那个神通已经展现出来了。伊主人呢对别人有这个影响力的咧，甲你开发，甲你激励，就好像没有神通的菩萨赶快。底界禅学来宾哈，有这款的对话啦，有一个出家人在问我的问这个道悟禅师公。无心通菩萨，想那足迹难寻哦，真歹找。那道悟禅师的改讲，唯同道方知。什么唯同道方知呢？那大体比龙的人应该都知啊，有这个感受啊。见比龙嘴口的是是非非，想那讲美容人哈、啊，细给的诶遭总的该水心计呢，请求心计归得来。有凡阁有遐尼啊侪人无了解因比拢人会听，无了解讲，遮个人对台湾生态好结的烦恼，甚至呢，别说这个啊，头发已经花白啊，背已经扣露的这个无神通菩萨，伫这河中来跪落来，有凡无法度使这些被肮脏且蒙蔽良知的某些立委来回头。那无神通菩萨，伊无很神通，伊嘛无要用这奇奇怪怪，而是很炫耀花俏的言语来迷惑人。若要找找伊的道哈，只有搁较 幼儿更加耐心，更加有慈悲心，才会当去体会伊的言行，才会当破魂记忆，找到菩萨所传的法。
将暗暝来拍醒，寂寞的心情，亲像海面，浮浮又沉沉。阮的心也有梦，无应该来怨叹。坎坷的路，纷纷扰扰，愈行愈沉重。用满腹的无奈，看凌乱的世界。一路的风雨，起起落落，充满着阻碍。只要心有坚持，无应该来失志。亲像花蕊，一摆凋谢，一摆又花开。无回头，为咱的理想付出一切，你敢有反悔？迄金光嘛了解，用一生的意志献出自己，化作冰雪，照伊的土地。
你伫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，咱的岛，我是哆瑞咪。今日呢，甲大家分享一个吴景发伊所写的一篇《无神通菩萨》哈。那这里边的主讲呢，是他亦师亦友的一个好朋友，忘年之交钟铁明。那钟铁明呢，伊呢？一直为这个美浓水库，为着这个美浓人客人哈，而且文化的存续呢，啊，为着这咱的自然生态呢，来造种哈，甚至呢，你去地方伊啊，带这乡亲父老底下下跪， 那伊年纪嘛不少啊哈。那钟铁明呢，伊是钟离和一家，年纪也很大了，但是呢，为了他的这一个信念呢，伊不惜在雨中下跪。他是一个文学造诣很好的人哈，那他呢也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。的确，吴景发一在人生走到这个低迷的时候呢，一旦改开怀，一旦改激励，可以一旦够继续落去啊，可以忧郁症也能够痊愈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慈悲的人。那么他虽然对佛法不是很了，没有说特别的研究，不过呢，一供出来为几乎就是跟他求黑这个法一样，他在讲话就好像在做法布施，赶快，这就所谓的没有神通的菩萨了哈。那么是不是始终都和颜悦色呢？既然是菩萨，但看到菩萨是不是都是爱慈眉善目呢？但无神通菩萨是不是都一定的和颜悦色呢？那不一定哦。有时候如果佛法受到侵害的时候，他也变成展现出明王相。是怎样我们看到这不动明王呢？一直都有一个很凶恶的长相。那有一些说法就是说，为了这要一旦把这妖魔定压掉的，他必须要长得非常凶恶。那在看他表面是真派哈，真恶，不过其实呢，他里面包藏的一个上盖温柔的心。他因为里面有这一颗温柔的心，才能发出这么大的动力啊，要来震慑这些恶魔、邪魔歪德。因为他在乎他的慈悲，他不愿意善良的人受到侵害，这是一个上内心上个自卑的一点，所以也展现出来如金刚的这种强硬坚韧，并且呢展现出真派让人会怕吓这个面相出来。那这是从他内心发出来的，其实最根本的是慈悲心。那钟铁明呢，为了弥龙追口这个案件呢，他也露出了明王相。一些呢出卖良地的学者专家和官僚的这恶言和恶行呢，对他非常非常的愤怒。所以呢，为了美容，为了相亲，为了我们台湾的这块地呢，这个生态的浩劫呢，它露出了凶恶的冥王相。不过虽然如此啦，当这被得者去做标兵功夫啦，去甲伊拜访的时阵呢，伊拉又完会平静落来，平心下气，甲这立委啊、学者定定了。从老母亲在跟孩子讲话一般循循善诱，跟他说不用特别为弥龙人说话，你只要凭良心公平为弥龙人的生命安全说话就可以。那这款呢无神通菩萨在这个时代依然是会让人出卖，让人吞打，即便呢，在这河中来下跪，无地的人仍然往这个自我毁灭的路来行去。那伊的做哦，可能恁不啊，一直想着，可能定伫十字架耶稣。耶稣呢，可能定伫十字架时阵，伊到很心痛，无伊点点。咱们接受，让人定的是你给这些刑罚，点点让人嘲笑。你不是做神通吗？你不是信上帝吗？上帝哪会不会来给你救？他呢，选择了安安静静的在十字架上面痛苦的折磨致死。 哎，因为他这样的牺牲才感动到后面的人哈。人家一直很心痛，好人看到是惊讶，可能会去追随他，但是呢，会不会这样子经过数千年还是这样子的感动？对于他当时候的牺牲是没有那样子感动的力量出来的。那内家无神通菩萨钟铁明啊，因所做的血红吞打同样是一个感动的力量。所以吴景发他看到他在河中在这个立法院头前该落开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就无法都冻掉的，像这个溃堤的河这样子一直流出来了。那钟铁明有必要这样子做吗？其实他大可不必这样子做。他对老师的这个职位退休了后呢，本来啊可以选择过上界向往的平静的田园生活，以及西凉熊盖向往的就是这样田园的平静生活。不过呢，为了避龙之口被兴建呢，他却舍弃了这种安逸的生活，而选择了战斗。他可以不用插播，他有一块农地，他可以过他的平静的生活。不过呢，自从呢，人家要在那里去避龙水口的时候，他就放弃了。他不是放弃，他是割舍掉。他喜欢，但是他必须割舍掉这个生活，他喜欢的形态生活，然后转过来正道，在这个立法院，在这个街头来冲撞抗议水资会的蛮横。其实呢，要放弃真简单，要舍弃是很困难，因为呢，舍弃是把你最心爱的、你最宝贵的东西把它割舍掉。不过咱这要做一个人，如果讲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讲，咱有真侪代志爱去割舍掉，尤其是讲咱这台湾社会还不是很文明的社会，在文化上面啊，在生态保持上面，在政治上面还在努力求进步的当中，我们有很多时候必须要割舍掉我们喜欢的娱乐或者是时间啊，跟家人相聚的时间来成全别人。霞拉公要成全别人，其实也是成全自己啦。咱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一定有他的目的，咱不敢讲迷迷糊糊浑浑噩噩过了一生，你对自己完全是无交代。有的人说我的责任就是把孩子请到大汉，这我的责任就完成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安安心心过的下半辈子。但是咱做一个人的目的敢那是把这个囡仔顾大汉了吗？那么顾大汉，就算是你现阶段的任务，你阶段性任务完成了之后，咱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价值还没开发。你有知识，你有气力，你有一支嘴，你有舌头会当讲话，你有两只脚用来行路，你有手会当写，有头脑会当想，这是咱人真宝贵的所在。咱有思想，咱有自由的意志，咱有良知，上加重要，咱有良知。安尼来讲，咱一个人会当发挥的价值，当然是真大，不只是哈，把这个家庭过好尔，咱大概个为这个社会、为咱的环境、为整个世界来奋斗。那做一个人呢，伊个上界趣味个所在，就是不断的奋斗。那讲世界完全和平，每一个人像菩萨这样子慈悲， 每一项代志拢真公平，咱嘛，那所有的代志拢遮尼啊的平顺哈，咱人啊，其实呢会失去奋斗的目标，人呢会变作行尸走肉，其实呢，没有了目标，没有了梦想，没有了理想，那人好像活下去都不像你要有趣味啊。那不要把咱的生活变作像你要枯燥平乏味。咱的身躯边其实还够真侪一旦改善的所在，咱的社会还够真侪需要改善的。咱的囡仔过好了后，咱社会呢过无好，以后咱的囡仔生存的环境嘛是恶化，安尼就无采咱的家因顾啊，敢毋是？咱用遮尼啊侪的钱吼，家因培养、家因请用，咱用遮尽心尽力家因培养。啊，到尾啊呢，总讲呐，好因无法度伫这個社会有一个公平的地位。会当发挥因的力量，安尼咱的这拍拼嘛是白白浪费掉。所以，咱不仅是顾咱的家庭，咱嘛得爱行出来家庭外口，行出去社会内面，啊，为整个社会公平来拍拼。就讲咱最近所知影的这公教人员消费贷款哈。看些劳工纾困贷款来比稿，公教人员消费贷款它的利率是比劳工纾困贷款要够卡给嘛，比这个青年这个孩子们的助学贷款够卡给哈。那么助学贷款呢，关系着一个人诶一生哦。在一个人求学的过程，他如果没法度得到这地学的时候，他在求学过程受阻，那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他的困境。那这个困境呢会一直循环下去，他没法度有好的资源，没办法让他的孩子有好的资源，他的孩子就没法度再脱离这个困境，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给他的更下一代好的环境，这是恶性的循环，这是会当造成社会真大的不公平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资助青年学子能够顺利就业就学的。那么劳工纾困贷款的确经济真不好的时阵，甚至我们还是经济是一直会持续在坏下去的情况之下，就在劳工失业的情况之下。也纾困贷款其实是救命的贷款哈，那么这两样子的贷款呢，它竟然比这个消费贷款，公教人员的消费贷款还要这个利率还要高。那消费贷款是你有行有余力的时候，你做一些额外的消费，这不是上最基本的生活的这需求的消费，他竟然可以享受一点多的优惠利率，而劳工跟青年学子的就业贷款，他们必须要用二点多的年利率去付这个贷款，去借这个贷款。所以讲，咱的社会是一个极度不公平，敢讲军公教的这个工作比别人更加辛苦吗？公教人员他比这些劳工都还重要吗？他们的地位比这人更加高吗？更加高尚吗？他们值得这么大的福利，这样大的优惠吗？这是在这座整个社会阶级的不平等，这座这阶级越离越远，这是在制造阶级的矛盾，阶级的对立。那这不值得我们去努力去奔走，让我们的社会更平等吗？社会平定是社会安定的力量之一哈。 一会儿在军教人公教人员这么高的优惠，制造他们傲视群伦的一块呢，优渥的生活，其实呢，对他们并不是一项福利哦。所以，那要过真侪代志爱去拼，那不积极行，那对台湾的台湾的水土、台湾的自然生态，咱呢，因为台湾啊，一向呢以经济为取向哈、哦，这殖民的外来政权呢，都是以经济为导向，所以呢。对台湾的这国土是不爱惜的，尤其是这国民党，他是过客的心态来执政，那更是用这个掠夺的方式来压榨台湾的自然资源哈，那使得台湾呢国土破坏殆尽，那也破坏了人心，人呢只有。资本取向、经济导向，啊，唔知影讲从精神层面的爱护咱的土地，啊，和咱家的土地呢，山林啊，这原始林木呢，一直被砍伐，啊，这呢产生的后患无穷。以前无定听到迄土石流，唔过即马土石流，每一届风台来，每一届落大雨，拢会造成土石流。那么，咱咧探在山林的钱的时候，背后我们却要付出更多来弥补。大自然不管你立不立法，它只讲究自然法则，所以。那哪公无地下无地回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出来奔走，别再点点抓住？咱的故乡，咱的大爱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哆瑞咪。咱都在讲到哈，钟铁明呢，为着这米龙的追求呢，他放弃了，他割舍了他最喜欢的田园生活。他本来对这告诉退休了后呢，他回到田园 过他最向往的，他一直心里面期盼的过着的一款平静的田园生活。不过呢，为着避让水口，他再度的决定，他决定他要走出来哈，为着这避让水口，为着因避让客家人，为着台湾的生态来打拼，他把最喜欢的他那一部分割舍掉了。但都在讲，咱台湾还阁有真侪代志需要咱来奔走。那么当然，你去奔走，必须要割舍掉一些什么。人每一个人时间拢是24小时，无人有较侪，无人有较少。啊，你要用这个时间来做这项代志，当然就会排挤到另外一个事情哈、哦。那么，在咱的生命当中呢？我们应该做一个选择，做一个割舍。要选择什么呢？选择能够发挥咱的生命上界大的价值的代志来做。咱的人会当发挥上大的价值，是伫咱的头壳内边。我们有思想，咱有聪明智慧。咱有灵开这双手，我们可以创造很多的物质生活，但这不是咱生命的全部，也不应该是生命的全部，因为人还有一个心灵，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，一个崇高的心灵，有良知。那人爱发挥的上界宝贵的是这良知，加些思想，那当然发挥到极致，你在想卡想就落去实践，那才是我们生命最高的价值，而不是讲啊，家己那强啊多汉啊，生老病死，那么啊，出生就学就业成家立业，然后安然退休。这只是在过一个动物性的生活而已。咱应该拢爱选择一个较大的目标，哈，是有利于整个社会，有利于咱整个群体，人类群体跟生命，所有生命群体有利的方向去做选择。安尼，我可以保证每一个人。一件行为过了真充实，没有什么那种茫无头绪那种感觉，没不会有那种马齿徒长那种感觉，因为你有一个真大的目标一直在向前走，而不是停滞的。人一停滞就会萎靡，就会困顿。那所以有的人会说啊，我生活没目标，然后就每天晃来晃去，像行尸走肉，好像游魂一样。那哪有一个大的目标，咱就不去落入那种地步。咱的孩子也不越来越多人说他没目标，要让这个家长逼着要读书，结果呢，读了呢，甚至有的人达成父母的愿望之后他就自杀，这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哈。那现在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避让水口。这避让水口呢，住在避让的这些人是都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水库哈，在这个日本时代啊，日本在台湾的时代，伊都测量过了，已经想过了要在这里盖水库。结果呢，因测量的这个结果是它不适合建水库哈。伊这避让水口要起的哈是147公尺，那距离哈上盖近的聚落九琼林哈只有1500公尺，一公里半而已。而且伊无天然的疏洪道。全世界没一座水口距离人民的村落是这么近的，而且很危险的事情是说这个水库的位置 总共有五条的断层带通过，地质是相当脆弱的。咱台湾是一个多地震的地方，那是两个板块哈，太平洋板块跟菲律宾板块相接的地方，但呢，这个地质是不稳定的。而且水口被起的时候，才是五条的断层带通过的。那么，在历史有记录当中呢，这方圆五十公里，这个水库方圆五十公里内啊，在近五十年来啊，就已经发生过两遍的破坏性地震。哦，五十年来发生过两遍哦，算是频率尽管呢。而且只有在五十公里之内而已。那这鼻洞水口的用途呢，主要是在工作滨南工业区的这工业用水啊。滨南工业区是提供炼钢厂还有轻石化厂来所用。好，啊，这两种钢厂呢，都是属于高耗水、高耗能、高污染的产业。会让这个社会付出很大的成本，啊，不过起水口呢，是要这个成本是来自于全台湾人民的纳税钱，那利益呢，却是给这个滨南工业区，啊，所以呢，变作讲用这个全民的这个钱财哈，纳税钱来供应这个财团。还有这个得到利益的政客。那台湾呢，河川是属于短而狭窄的，寿命是很短的，所以呢，而且哈，这碧龙水口积水区两侧的坡地是容易风化的页岩哈，跟这乌山头水口的这地质是同款的。啊，乌山头水口伊嘛是离潮水库哈。是离潮的水库，它不是说用雨水来聚集这个水，而是呢是把这河流的水引进来。那像乌山头水库也淤积率是底下水库来宾居第四名啊。那么可见美浓水库呢，以港宽无法度相片这淤积的命运哈。那更应该呢找一个替代的方式，像说整治高屏溪，还是说开发屏东平原水库，或者是说集体水库这块的做法。那这水库一建下来呢，它147公尺高哈，它又在美浓乡，美浓呢是台湾最后一个客家原乡，以保存台湾上盖完整的客家文化。那如果这水库一盖下来呢，恐怕这个文化就会被摧毁掉。而且一样内容有一个全世界哦独一无二的生态型蝴蝶谷。那第75年的时候哈，在1986年的时候呢，曾经有大发生期哈，产生了5000万家蝴蝶的世界纪录啊，5000万只的不会也爱世界给到，参观个人嘛，千里迢迢来家家来观赏。啊，那美浓水口一去，都会把这生态型的蝴蝶谷哈，给淹没。这是违反着世界环保的潮流，嘛，好台湾失去一个珍贵的生态资源。所以这水库一盖下去，能够得到的比我们失去的还要多。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蝴蝶谷，就安内抓西奇博奇，过去嘞发展了很久的一个客家文化也会失去了。那美浓五金事业纸伞，那五这个种植很多的香烟，制香烟的烟叶，有制香烟的烟楼，整个客家也。奋斗史底下拢看会到，这是咱的文化的祖产。不过 就破坏掉，就永远没有办法再找回来。这块的专家学者说，啊，他是那个所谓的离槽型的水库，不会淤积，可是他引进的老龙溪的水来集在这个水库，真的不会淤积吗？我把看过经过老龙溪好几次，它的水是灰色的，它的水其实浑浊度也相当高。那你说引进这样的水进来，真的不会淤积吗？对对，专家学者在讲哈，讲话都是讲一半给你听。就像这个美浓水库的这评估过程、规划过程，它呢，它是由中心工程顾问社来包办哈，它是球员兼裁判啊。一页规划报告问卷哈，120分，读了这政工所人员了，访问的这美浓民众，跟他几十名而已哈，他并没有充实的民意基础，而且呢，一届水资会并无伫这规划的期间呢，伫这地方办过任何的一场啊，起美浓水库的公听会，还是说明会。所以几乎他也是黑箱作业哈，我怎么讲我就怎么做，我怎么认定我就要怎么去实行。伊不咧观众遐当地的人民咧爱是虾米，因的意见是虾米。那么环境评估呢，它不是由其他的可受公平的单位去承包，而是呢他们这个施工的单位自己来处理，你说它的公正性是不是值得怀疑？啊，这是美浓的水库哈，所以想到人要反对，人当然有理由来反对。啊，顶下咧，咱来看有啥咪替代方案啊，可以不要盖水库，但是一样有水可以用。
Thank you.
各位咱的故乡，咱的大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哆瑞咪。今麦咧，甲大家讲，这美浓水库有啥物替代方案？哈，其实呢，有一款呢，这想法啦，其实是机体水路啦，哈。那什么是机体水路？哈，是不是我们可以为咱以后要去的这水口，咱的水资源的运用呢，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发展？更好的一个使用方式，更不会破坏自然的使用方式哈。其实呢，这是一个许静华以这个老师所写的一个文章哈。人类生存上界重要的是空气，然后就是水。那水呢，也重要性比电是超过足济足济。那水口的新建呢，开始是在20世纪，可是它的思想却是新石器时代的残留。那你在水利官僚认为说，越需要多的水，就建筑越大型的水库。对数公尺到美浓水口147公尺，到三峡大坝182公尺高的大怪物，可是却不知道这水口去路管那问题。诶，迄个危险性个路径高，那么找水就想到盖水库的僵化思想，好在台湾水资源的开发步入了死胡同。那么其实呢，全世界的反水库运动早就风起云涌了哈，甚至呢已经开始在进行水坝拆除的动作了啊、但是我们台湾还是想要盖这个水库。那国际水资源他们是怎么在运用呢？目前呢，先进的国家呢已经都摒弃建水库找水的做法，在21世纪呢是将地下水取代地面水库的时代了哈。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，因遐是沙漠，足欠水的。因使用方法是海水淡化，取得淡水。不过呢，这成本真高，而且淡化后会产生一些微量元素，有可能危害到人体跟环境哈。那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。那被盖过呢？咱台湾其实雨水相当的多。我们应该更善用雨水，借好水改注入地底，要用的时阵才抽出来，也就是说把地底跨作一个储水槽，并且跨作一个大水库。这个水库不是在这个山顶，而是在地下。咱台湾要出地下水不是问题。那么它的原理呢，雨季的时候把这好水注入地底下，成为地下水。啊，水呢，它的涵养在这泥沙缝隙当中。那透过特殊的井道，把这蓄水哈、引流至各处哈、那这是机体水路的基本原理。那咱台湾真侪所在弄大量的地下水储存空间啊，我们要储存地下水，它也有必须有合适的那个地层结构才能够储存地下水。那咱有足侪这空间无好好啊来运用，那机体水路的做法就是利用这些地区的储存空间，用干淡的洪水来增加地下水的含量，需要的时候再抽取出来使用。那就是用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分散式的系统来替代一个集中式的水库。啊，这系统因为拢是伫这土卡内面哈，所以对各方面的影响诶，会当减加上少，嘛几乎是无安全的问题。规个系统的成本嘛，比这美浓水库搁较低。那要执行哈，差不多一年时间就会当看到成果啊哈。那这是高阶思考，低阶技术。那对照于技术集中型的这个建水坝的水库这块来思考呢，其实这是更加好的一个方法。目前呢，水事的已经有真多单位哈、来采用这块的系统啊。 那只要呢它这个维护的当它是可以长久使用的，不是像那水口有天然的寿命的限制，那它没有什么预晒的问题，没有环境破坏的问题，它也很安全。那今天咱的故乡，咱的道的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大家再会。
Oh,